1932年2月上旬，马占山从海伦到了奉天，住进大河旅馆。当天晚上，头号大汉奸张景惠、郑孝胥等人前来拜会，虚情假意坐了将近一个小时。马占山没心搭理他们，他心里的另有打算呢，是假意寒暄。可盼着他们走了，马占山是倒头便睡。到了2月16这一天，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满洲国建国四巨头会议在大河旅馆召开了，还真跟真事儿一样。大河旅馆的大会堂里头布置的是金碧辉煌，最醒目的台前挂着巨幅的横幅，上写大满洲国建国筹备典礼。再看主席台上，燕翅排开几张桌案，都铺着金丝绒的台布，都有麦克，后头都是大圈椅，每个桌案的上头都有名牌，都要对号入座。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辽宁省省长张世义、吉林省省长西洽、哈尔滨特别省省长张景惠、黑龙江省的省长马占山。您听这名省长，这都是日本人给定的。原来呢，国民党叫省主席，从这名上来看就是日本人安排的。同时还有郑孝胥等人，那一排上一色都是日本的将官，唱主角的就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，什么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这些人等等，全都参加了。在台下就坐的都是三省高官，哎，这些人穿什么的都有，有戴礼帽穿长袍的，有穿燕尾服的，有穿军装的，每人胸前都带着大红花。会议开始之时，由主席本庄繁发言。这本庄繁向众人笑了笑，众位，今天我们要讨论建立满洲国的建国方案。这个方案是由日本关东军代为制定的，这个方案拟改长春为新京，作为新国家的首都，当然关东军司令部也迁到那里。关于新国家元首的人选，我们密请大清国逊帝溥仪先生担任，称为最高执政，由袁金凯先生担任总参议长，张景惠先生任参议府议长，于崇汉先生任总监察长，郑孝胥先生任国务院总理。国务院人选原则上由各省出一名部长、一名次长，下面请大家讨论，好吗？众人听完之后只好鼓掌，鼓完掌之后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每人桌前都有文件袋，文件里厚厚一摞，全都是名单和要讨论的事项。有人低头看，有人往四外瞅着。马占山眯缝着眼睛，半低着头，心里盘算他自己的事儿。正在这时，在掌声中，大汉奸郑孝胥上台讲话。这郑孝胥啊，今天穿的是民族服装，长袍马褂，新刮的脸显得挺精神。各位，我现在向大家报告，国务院关于各省人事安排的计划已经拟定出来了， 我向大家宣布，辽宁省省长张世仪先生兼民政部部长，吉林省省长西洽兼任财政部部长，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兼任军政部部长，外交部部长谢介石，司法部部长冯寒清，农业部部长张燕青，交通部部长丁建修，文教部部长由我本人兼任，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是日本朋友居井德三。下面继续讨论各部部长、各部次长、司长以上干部的人事安排，请各位各抒己见。他说完下了台了。这居井德三呢接着补充，你看这小日本的横，这居井的小个也不大，那声可挺洪亮，拿过麦克风说，各部的总部司长都应该由日本官员担任，各部其他主要司的司长也由日本人担任。他冷锅冒热气冒出这么两句话呢，会场上一片哗然呢，长时间沉默不语。为什么呢？大伙一听像话吗？这你都说完了，我们还讨论什么呢？这各部的司长都掌握大权呢，都由日本人担任，那要我们中国人干什么呢？可其他的人没敢说话。没想到吉林省的省长西洽发言了。这西洽是暗器暗别，要说他的出身，他是皇族，跟溥仪还有亲戚，为了投靠日本人，他鞍前马后也没少出力啊，他就盼着能当个显官。没想到到头来仅做了吉林省的省长，跟他的理想完全不符合，他就憋着一股气，心说你看看，我还赶不上郑孝胥，更赶不上张景惠，他们都掌握国家大权，官居显官，我充其量就是个省长。他有点不服，但听日本人居井德三这一片话，他是怒火中烧，他站起来了，脑袋一热，是不管不顾啊！各位，我说几句，满洲国是个独立的国家，这是尽人皆知的。那么政府官员当中聘请几个日本人担任顾问，这也是理所应该的，但不能都是日本人，要都是日本人要咱们干什么呢？对这种事情我认为不妥，这成何体统？这西洽声嘶力竭这一发言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，众人不住的点头，是啊是啊，你看虽然做的都是汉奸，他的想法也不太一致。这下激怒了日本人了，那个所谓的国务院总务厅的厅长居井德三，这小子火爆的脾气，听完了西洽的话，头一个他站起来夺过麦克风，满洲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假，但是它是包含了满、汉、蒙、日、朝五个民族的国家，它有五个民族的老百姓，就要有五个民族出身的官吏，这是很自然的道理。况且满洲国是怎么建立的呢？难道不是我们日本人用鲜血换来的吗？我们日本人诚心诚意希望满洲国将来富饶康乐，但是这种富饶康乐必须有日本人的权力指导才能获得，你们说是这么回事不？所以大日本帝国政府派遣他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，完全是一番好意，你们应该欢迎才对，绝不应该敌视和怀疑。哎，这家里啦哇啦喊了一阵呢、啊、 一下把会场给镇住了，大家再也不说话了。最后由本庄总结，本庄凡站起来，我看我再补充几句，德景居三军所说不假，我看还不够，各省各县也要安排日本指导官主管政务，没有日本官员的签字，满洲国的任何文件都将不会生效。他补充了这么几句，在场开会的汉奸气的是头大如斗，只是难以发作呀。马占山听得清清楚楚，马占山一看，得要不怎么宁死不做亡国奴呢？这什么满洲国呀？就是儿皇帝啊，我们现在都成了日本人的工具了，成了他的提线木偶，不过把我们抬出来摆摆样子，主宰一切的还是日本人，各个部门各个系统没有日本人签字，没有日本人允许，全都不生效，要这个满洲国干个屁。马占山真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但是在这个场合难以发作。所谓的典礼开完之后，每个屋里的人不住的是摇头叹息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是还怕叫日本人给听去，一旦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就有性命之忧啊。就这样又熬过几天，时光到了1932年3月8日这天，您别忘了1932年3月8日为满洲国在由长春改名的新京成立了，这新京就是长春，长春就是新京。现在有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满洲国是个什么国家呀？哪年成立的？是怎么回事？您听听这书您就清楚了。1932年3月8日所谓的伪满洲国诞生了，国都就定在长春，日本人称之为新京，由那个退位的皇帝溥仪做了满洲国大执政。您听这名别扭不别扭？这也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。那溥仪一心一想做皇帝，继承大清江山，继承皇脉，没想到拗不过日本人呢。你到了满洲就得听日本人摆弄，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不好使。不但皇帝没做成，相反做了执政，名倒挺好听，最高执政。其实执什么政啊？不但国家的事儿他说了不算，连他个人的自由全被剥夺了。从打这天开始，溥仪正式坐上了傀儡的宝座呀，日本人怎么摆弄怎么是，怎么捏怎么是，敢不听吗？简直是活受罪呀。这一天呢，喧闹和虚伪达到了登峰造极，新修建起来伪执政府门前的广场是彩旗招展，鼓乐喧天。当然了，唱主角的还是日本人，关东军司令本庄，满面春风，来到溥仪近前，规规矩矩行了军礼。你看那表面上真恭敬啊！大执政阁下，恭贺大执政掌管大权，日本政府向您表示感谢，为了祝贺大日本天皇陛下，特派日本国陆军部部长南次郎将军前来祝贺。日本陆军部的部长南次郎大将代表天皇也来了。再看南次郎来到溥仪近前鞠躬行礼，又奉献了鲜花，溥仪跟他紧紧的握手，感谢天皇陛下，感谢南次郎将军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祝愿大满洲帝国国运昌隆，万事如意， 祝愿大执政阁下身体健康长寿。众人纷纷敬拜了大执政。接下来是检阅三军，由本庄繁陪着溥仪检阅三军仪仗队，什么海陆空三军、骑兵、坦克部队，跟真事儿一样。那溥仪那脸呢，也不知道是笑也不知是哭，反正那嘴老咧咧的，不住的伸手扶他的眼镜。一队队的满洲兵和日本兵过去之后，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呢。然后在大执政署举行了盛大的晚宴，晚上有放礼花，折腾了大半个通宵啊。单说马占山目睹了这一切，是气炸连肝肺啊。到了第二天，马占山说省里头有事儿，马上得约我回去，因此是不辞而别，坐上车子返回黑龙江。由于这一折腾不要紧，在签字画押的时候，日本人答应给他10万条枪、1000万发子弹，给拨1000万元款项，结果全都没落实。反正有一点做到了，允许马占山从海伦搬回齐齐哈尔，省政府开始办公了，马占山的部队有一部分可以开进齐齐哈尔，好像多多少少啊宽松了一些。马占山下火车之后，那些政府官员接着他到了省政府，马占山心里头烦乱，就想睡睡觉，好理理自个儿的思绪。他刚在屋里躺下没有3分钟，副官进来了，报告，报告省长，哎，日本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于佐理事要求见省长。马占山一皱眉，怎么跟着我就来了？没看我刚进屋吗？我累了，不见不见。哎，省长，不见恐怕不行，这个于佐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，说有事情必须跟您面谈，我看您不妨接待一下吧，这日本人绝对不能得罪的。嗯，好吧，告诉他吃完了晚饭我再见他。不，于佐说了今天他做东，请省长吃饭。那行，就按他的安排。马占山休息了一会儿，坐上车子到宾馆，见着日本满洲铁路株式会社那位理事叫于佐，日本人。这于佐的个儿可不矮，比马占山能高出一头去，长得细皮嫩肉，穿着一双笔挺的西装，带着随员一大群，还有翻译。一看马占山进屋了，赶紧起身迎接。马省长，您回来的真快哟。马占山点点头，坐下没动筷子，就问他：请问阁下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马主席，先吃饭嘛，咱边吃边谈。不，我吃不下去，有话你就说吧。马占山下句话就没说，有话你说，有屁你就放，这话太粗了，因此到了舌尖又咽回去。这个于佐把眼镜扶了扶，哎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大日本帝国考虑到铁路运输是至关重要的，因此我们株式会社想要收买从呼伦到海勒尔的铁路路权，我们出300万元日本的金币，这个请您签个字。马占山一听，什么？可这小日本花300万元要收买一条铁路，那也太便宜了，铁路那就好像是输血管啊！我们死伤了多少人，费多大劲修的，你想给收买？哦，控制我们的铁路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 马占山一听就翻了。你再重复一遍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的够清楚了，我们打算收购呼海铁路的路权，这您还不清楚吗？
我说日本朋友，这样吧，这条铁路是我们中国人修建的，为修这条铁路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，人力财力物力不可胜数啊，300万元就想收购，这无异于掠夺呀，我没权利签这个字。
这于左呀还挺有耐心，呲牙一笑，马省长您太谦虚了，您现在是黑龙江省的省长，大权在握呀，没有您说了不算数的事儿，您签字就有效啊，怎么能代表不了呢？大日本帝国完全相信我们，把文件都拟定好了，钱也带来了，马上兑现，请阁下签个字就完了，这点小事您还做不了主吗？
不行，要想收购这条铁路，除非要我项上的人头，没有。
这
当时卡了壳了，能沉默了5-6分钟啊，最后这于左啊打破了沉默，没皮没脸接着说，
马省长，刚才我说过了，这条铁路是你们中国人修建的，这不假，但是您要实事求是啊，您看一看你们中国人的水平太低了，能管理得好吗？不管是运营运人还是运物，都差的太多了，而且铁路需要维修，需要进很多的部件，比如机车车厢等等等等，你们全没有这种能力啊，就得依靠大日本政府，因此我们有信心把这条铁路保护好，把它修建好。至于300万元，您说便宜，我看价钱嘛可以讨论，如果您觉得不满意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怎么样？
废话，放你妈的屁，我告诉你，有我马占山项上的人头，我绝不出卖铁路权，不要再说了。
这马占山一甩袖子离开了饭馆，回了省政府了，把这于左就给蹲在那儿。于左气的小脸刷青，心说话，马占山你要找倒霉。